咁咧，其實咧，有一班人啦，即係其實幾時都有嘅。咁咧，佢哋喺末日嘅裏面咧，係準備緊咧，即係話咧，末日嘅日子嚟到噶。咁個英文咧叫 Doomsday's Peppling。咁啊，大家都睇到啦，即係呢個好似一個平台啦，直升機嘅平台啦。咁其實咧，有啲人就希望咧，即係等住外星人啊落嚟咧，去結束呢個地球噶。咁啊，俾大家睇一套30秒嘅片啊，大家睇一睇啊。就主要咧留意咧，佢哋咧經常咧預備緊啊終局嘅來臨，佢哋咧預備槍支啦，佢哋咧預備好食物，咁你睇下佢哋儲幾多嘢啊？準備咧去危險嘅嚟到嘅時候咧，佢哋真係準備嗰個末日嘅來臨。哇！所以咧，我哋真係睇到咧呢班人真係唔簡單喎。據說咧喺美國裏邊咧，即係喺金融海嘯2008年之後咧，咁佢哋咧就即係知道咧當時嘅房產咧。就一跌跌咗 65%， 即係三分一嘅價錢。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就覺得咧世界末日將要來臨啦，所以咧佢哋就作出各種嘅準備。咁事實上咧喺聖經裏面咧有一種咧叫做啟示文學，又或者咧叫天啟文學，裏面咧都有提到一啲嘅特色嘅。第一個特色咧就係當時咧係喺一個好困難嘅處境裏面，好多人咧都好驚慌。但是呢啟示文學呢個作用就是希望在困苦當中呢我們都不失盼望的。下一張片啊。另外呢我們亦都看到呢一個超越現實的景象。在這個天啟文學上一張，在天啟文學的裏面呢我們真的會看到呢真的好像有一些呢真的天上的異象的來臨啊。好像呢象徵著呢那個末日的情景啊。咁同埋第三方面呢，我哋睇到呢個啟示文學呢仲有一個係透視世界嘅終局。嗱，呢個呢係好重要嘅一點啊，因為呢啟示文學唔係只係叫我哋驚，係更加叫我哋安慰。點解我哋能夠得安慰呢？係因為嗰個世界嘅終局將要來臨。啟示文學正正係反映一個動盪同埋壓迫嘅時期。在馬可福音第13章裏面，它被稱為一個小末日的預言，或者叫做橄欖山的論述。這個預言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就是大希律的聖殿被毀和它的預兆，下一章，然後是門徒那個時代將要面對一個迫害和迷惑，直到世界的末日來臨。咁究竟主再来之前我哋该当作乜嘢嘅准备呢？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四方面嘅。主再来前我哋应具备嘅第一种心态呢，就係我哋要谨慎。我哋要谨慎不受迷惑。剛才我哋读嘅经文里面呢，第一到第二节呢，圣经话耶稣从圣殿出嚟嘅时候呢，有一个门徒对佢讲，老师请睇下呢个係多么了不起嘅石头，多么了不起嘅建筑。耶稣就对佢哋话，你睇见呢啲宏伟嘅建筑咩？呢度将冇一块石头会留喺另一块石头之上而不被拆毁嘅。大希律呢其实是一位好喜爱建筑的分封王嚟嘅。佢係原来从主前19年开始呢就开始兴建呢个耶路撒冷嘅圣殿。其实佢兴建呢个耶路撒冷除咗佢鍾意建筑之外呢，仲有一个目的，就係希望呢安抚当时喺殖民地里面嘅以色列人。有人考据呢个大希律嘅第二圣殿嘅面积呢，比起所罗门嘅圣殿呢足足大咗一倍㗎。在遺址的發現裏面的石頭長闊高呢，分別有 13.7 米乘 3.2 米乘4米。哇，即是多少呢？ 13.7 米可能呢比這個台呢闊一點啦。3.2 米呢就差不多成個兩個四個四個人的人頭咁高啦。4米大家都知道呢兩道門咁高的。咁呢啲每一塊石頭呢差不多是重達570噸的。在橄欖山上面呢，耶稣与门徒的一个私下的场合，他们关注耶稣对于那个圣殿的预言呢有几时会应验呢。他们同时都想知道在这个圣殿被毁之前有什么的预兆。这个的预言呢终于在主后66至70年的时候应验。当时呢连圣殿很多的耶路撒冷有一个嘅提多将军，佢领兵进入耶路撒冷去毁灭圣殿啊！咁大嘅圣殿咧都被毁灭。 咁点解会话一块石头唔落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呢？原因呢就係当时呢圣泉啊喺呢啲嘅石头之间呢係有金啊。所以呢佢哋呢就拆晒成个圣殿呢，希望能够呢将啲金融咗出嚟。就係因为呢个传言呢就真係应验咗呢耶稣嘅预言啦。耶稣呢喺橄榄山上面呢面对圣殿就坐喺度嘅时候呢，彼得、雅各、约翰同埋安德烈呢就问，究竟几时会有呢件事嘅发生呢？喺呢啲一切将成嘅事里面有乜嘢嘅预兆呢？耶稣就话，你哋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哋，将有好啲人冒我嘅名嚟话我系基督，并且要迷惑好多嘅人。耶路撒冷嘅被毁正是末日审判耶稣再来的预表，神必保守那些忠信的门徒。耶稣亦都指出，在这个审判大日未到以前，必有迷惑门徒蒙基督的名而来迷惑很多人。其实呢不单只是在圣经里面的使徒行传，我们已经看到几段的经文讲到这些假基督的来临。譬如好似《使徒行传》第五章35-37节，当时律法教师加马列对众人讲：以色列人啊，对于呢啲人，你哋应该小心点样处理。从前有一个人叫道达，佢自命不凡，服从佢嘅人呢约有400个。喺佢被杀之后呢，服从佢嘅人呢都全部四散，归于无有。之后在登记户籍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出现，引诱百姓跟从他，说他亦都会灭亡，跟随他的人亦都四散。在使徒行传21章38节，当时一个千夫长就说，他就对保罗说，那你就不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个凶徒去到旷野，去到的埃及人。所以在圣经里面都提及到有几个人他们是反抗罗马政府的，但是他们都是被镇压了。大概在主后70年之后，圣殿被毁的60年，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巴阿巴，这个犹太的领袖起义又反叛罗马的统治了。他宣称自己是尼赛亚，这个是犹太人在主前160年的马加比革命之后另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一阵会跟大家讲一下马加比的革命，同时也是犹太人和罗马帝国最后一次的战争。历史记载这次的巴阿巴，他指挥这个起义的时期，曾经在犹太的行省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以色列国，并且维持了足足2年。罗马皇帝当时叫哈德良，他出动了6万-12万的兵力去镇压。你估佢唔到啊！当时咧有58万人嘅犹太人被杀嘅，而且50个设防城镇同埋985条村咧系被摧毁嘅。当时咧镇压嘅时候咧，亦都有好多罗马人战死。喺呢场嘅战争平息之后咧，哈德良咧就废除咗犹太嘅行省，将佢与叙利亚行省咧合并，成为一个新嘅叙利亚巴勒斯坦嘅行省。所以咧，原来喺圣经嘅历史里边咧，我哋睇到咧，犹太人系屡经这个嘅劫难嘅，所以我哋好难。即是想象神在1947年的时候让以色列复国。今天我们同样要有一个警醒的态度。我记得上次邓牧师跟我们说，健康与财富的福音是大行其道的。那些传道人是好像明星一样收取巨额的酬劳，过着一个富豪的生活。不过呢，我近来呢睇到一个消息，下一章啊。近来呢有一位呢好强调信心医治嘅电视报道家叫 Benny Hinn， 佢声称呢佢话佢自己已经悔改咗啦。表示呢佢所传嘅健康同埋财富福音呢系错嘅。老实讲啦，即系 佢而家仍然係好興旺嘅。啊，你上網咧揾阿 Benny Hinn 咧，都睇到佢嗰個機構係好犀利嘅。啊，佢又話自己扶貧啊，佢又開神學院啊，好巴閉嘅，係嘛？咁但係佢係咪真係悔改咗咧？咁樣，咁呢個咧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不過佢曾經咧喺09年嘅時候咧，真係宣稱啊，佢自己係19年嘅時候咧，聲稱自己咧真係悔改咗嘅。咁當然啦，即係健康與財富嘅福音固然我哋要提防啦。但係咧另一種嘅迷惑咧，更係不知不覺咁樣咧滲入到喺我哋嘅中間嘅。咁咧，我唔知大家咧，即係有冇留意啊？即係一啲人咧，佢會介紹一啲對人好有幫助嘅嘢，啊，幫助人咧可以咧安靜靈神啊，即係幫助嗰啲人咧喺咁忙碌緊張嘅生活裏面咧可以放鬆嘅。其實咧背後咧呢啲係涉及一啲異教嘅元素喺裏面嘅。其實有啲嘢好爭論嘅，不過咧，我覺得都要值得提一提嚇。咁好多人咧就講到個 mindfulness 嚇 ，mindfulness 咧就係一個咧好似坐禪去放鬆自己嘅一個嘅行動嚟嘅。咁但係咧，其實 mindfulness 呢樣嘢咧，其實係來自佛教禪宗嘅，係一種冥想嘅技巧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實在要好提防。又譬如講瑜伽咁樣啦，咁我哋覺得做瑜伽只係一個運動嚟嘅啫。咁但係呢原來瑜伽嘅起源呢係印度教啊。所以呢之前呢有位嚴鳳山宣教士呢，佢特別提醒我哋啊，真係基督徒呢唔好去掂呢一啲嘅瑜伽。當然你話喺運動嘅層面就只係一個好似運動啦，但係如果去到深入嘅修練嘅時候咧，係進到一啲好似念咒，然後咧進入一個咧係狀態咧，係好似放空一切嘅狀態。咁另外咧類似嘅意思就係我哋中國嘅氣功啦，又或者咧有啲人咧傳超覺靜坐啊，呢啲嘅事情咧都係涉及一啲異教嘅元素啊。如果人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好容易不知不覺咧係被佢迷惑咗啊！咁有啲人問阿牧師：咁我點樣去作出一個合宜嘅決定咧？既然有咁多嘢嘅出現，咁當然第一樣嘢，咁你可以問阿牧師先嘅嚇，呢個係第一啦。咁但係更重要嘅一個原則咧，我就係覺得，如果你有懷疑嘅時候，你就唔好去做啦。即係你總係對一樣嘢有懷疑嘅時候，你就唔好去做。我哋確確係要喺呢個時代裏面咧，有謹慎同埋警醒嘅。嗱喺我哋讀嘅經文 ，watch out， 謹慎同埋警醒咧，係出現咗喺馬可福音十三章裏面咧，出現咗好多次嘅。分別咧係出現喺13:9、23:33:35:同埋37:嘅。可見喺呢個警醒啊同埋謹慎咧。是整個馬可福音裏面一個重要的主題，我們要不受那些假教師和假師傅的迷惑。主再來之前，我們應該具備的第二個心態呢，就是我們要鎮定，我們要鎮定，不要驚慌。在馬可福音13:7-8，聖經這樣說，當你們聽見那些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驚慌，因為呢啲事係必須發生嘅，但係呢個仲唔係終結。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但係聖經話呢啲都只係災難嘅起頭。世界呢好難係明天會更好嘅，歌就有得咁唱，但係我哋喺聖經嘅裏面嘅啟示，我哋知道唔會明天會更好。我早一排講到嘅時候咧，我記得有一個字眼好正嘅，咩？只有最黑暗係嘛？沒有最黑暗，只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即係總之係呢句嘢啦。即係唔好以為咧嚟緊就會好啊，嚟緊就會好啊。即係如果喺聖經嘅啟示裏邊咧，未來咧係越嚟越多未知之數。不過聖經已經告訴我們，這些只是災難的起頭。但另一方面呢，我們說不是覺得明天會更好，但另一方面我們亦都不需要，就說我們亦都不需要憤世疾俗。最近有一個字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躺平。 躺平呢个字呢其实系讲呢哦，既然呢我哋都遭遇一个咁困难嘅境况啦，不如躺平啦。咁啊喺中国大陆里面呢有啲人呢就真系话呢佢又唔结婚啦，又唔消费啦，尽量维持自己喺一个呢最低嘅生存标准嘅里面㗎喎。咁政府好怕呢啲人㗎，因为呢政府就係话呢要促进经济㗎嘛，啊啲人又要向上流动㗎嘛。喂，但係你个个躺平呢又唔生細路喎，咁点搞啊？成个国家呢真係俾你拖垮㗎喎。所以呢呢种躺平嘅心态呢係好影响嘅。嗱，我哋基督徒係咪要躺平呢？我相信我哋唔需要躺平㗎，因为你同我生喺呢个世上呢係有佢嘅独特使命㗎。基督徒咧喺面对逆境嘅时候咧，我哋点样能够有一种抗逆力咧 ？AQ 吓，点样能够有抗逆力咧？咁其中一个要诀咧，就系好似嗰图里边所讲啊 ，change to trends， 即系话乜嘢啊？变动能够带嚟新嘅机遇啊，弟兄姊妹。香港最近好多人话移民啊，你识嗰啲好多朋友咧，去咗台湾，去咗英国啊。不过最近我听到呢去台湾呢越来越难啦，因为呢政府就算俾你短暂居留呢，但係你想喺嗰度呢即係正式定居呢，台湾政府唔係太欢迎你嘅啫。咁到目前为止呢最欢迎你嘅呢就係英国。咁所以呢而家搞到呢英国嗰啲地产就蓬勃啦。你又唔知喎，教会都好蓬勃㗎喎，喺一个区里面呢有几百个人啊突然间加入教会㗎喎，而且呢当中几百个人里面呢据闻有廿几个都是传道人嚟嘅添，哇！真系咧，你都唔估你唔知，咁原来咧，而家成个英国里边咧，华人嘅教会啊大复兴啊！咁但系咧嚟紧嘅情况系点样咧？冇人知道。咁我哋留喺香港嘅人咧，千祈又唔好有个心话，哎呀死啦！我哋留喺香港啊冇前途啦，咁样又唔使咁谂啦，系嘛？点解咧？因为在这个变动当中呢是带来机遇的。什么机遇啊？其中最大的机遇就是原来在中国大陆里面有很多人会来香港啊，这个机遇大家知不知道啊？你香港走几十万不要紧啊，我们祖国背靠祖国啊，这么大的资源啊后盾啊，几十万人下来再买楼，买到那些楼不跌价的。咁你话系咪好定呢？特别如果你有物业嘅时候呢，或者你住政府屋嘅时候呢，你系咪好稳定呢？你使乜驚呀？系咪呀？仲有喎，我哋香港又话开发北部大都会㗎喇喎，人工岛嗰度唔使讲啦，系咪？哇，香港呀真系前途一片大好。不过基督徒唔系淨系睇呢啲，基督徒更加要睇福音嘅机遇啊！咁多人嚟到香港，咁多人未认识主耶稣，哇，啱晒我哋啊！哇，我哋收浸啊，准备开普通话事工添啊！阿邓牧师啊，成日同我哋讲，准备开普通话事工啦，我哋要学普通话啦，咁样，喂，系咪机遇先？啊，老实讲啊，我嗰代咧真系啲普通话好唔灵光嘅。咁咧，我廿几年前啦，去读神学嘅时候咧，嗰啲台湾朋友咧成日笑我嘅。啊，你嗰啲普通话真系讲得好好嘅，我都听得明啊，咁样。咁啊，过咗廿几年之后喺烧浸啊，特别进步啊。点解咧？成日唱普通话歌啊，系嘛？唱唱下咧，啲音咧好似越嚟越正啊，咁样。我自己覺得啦，係咪啊？咁咧真係喎，有個朋友咧廿幾年前識我咧，佢最近又同我傾偈喎嚇。哎呀，杜牧師，你而家啲講普通話好有進步喎，唔單止聽得明喎，仲幾準下添喎。梗係啦，讚美之泉嘅功效嘛，呢啲係咪啊？咁所以咧，真係機遇啊！我哋要學普通話，其實我哋下一代係叻我哋好多，你知唔知啊？佢哋喺學校已經學普通話㗎喇，所以呢我哋啲細路呢講普通話係叻過我哋㗎，係咪呀？危機亦都係機遇呀。我哋呢唔需要躺平㗎，我哋唔需要，我哋最緊要鎮定，我哋唔使驚，我哋有耶穌有啲咩驚呢？係咪？同埋我會覺得我哋好尊重每一個人嘅選擇㗎喎。我亦都明白我哋会驚喎，有啲人驚驚咪諗住离开囉，係咪？我要祝福你，係咪？但係你留得喺度嘅 嗱，阿杜牧师冇话一定留喺度啊，我只系话咧，神未 call 我咋，即系我而家未有神嘅呼召啊，系嘛？咁咧神未呼召，咁啊梗系留啦，系咪先？如果神呼召啊，走啊走啦。喂，可能第时外国好多人需要我牧养咧，系咪？咁唔知噶嘛，所以我又唔敢讲啊，一定会留，但系冇信息话走咧，咁就留咯，系咪？变动系带嚟机遇嘅，我哋要知道神俾我哋每一个人都有独特嘅使命。主再来之前，我哋应具备嘅第三个心态咧，就系要确信啊！我哋要确信咧，喺世界嘅历史，喺神嘅眼中咧，人系有不同嘅结局嘅。嗱，我哋睇但以理书经文咧，12:1-2，佢咁讲：那时保佑你百姓嘅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自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未曾有过这样的事。那时你的百姓凡记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地里尘埃中的，必有多人醒过来，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拯救的。但以理书咧系一个充满象征性嘅书卷，亦都可以话系旧约里边一个启示文学最多嘅一个书卷嚟噶。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喺呢卷书里边咧，特别提到象征性嘅异象。而呢个象征性嘅异象咧，喺但以理书第10-12里边咧系更加具体嘅。天使加百列咧就向但以理显现，话俾但以理听，将要喺天上面对同波斯国嘅领袖嚟争战。嗱，我细个读和合本嘅时候咧，佢特别系讲到波斯嘅魔君嘅。咁我睇翻英文啦，英文就 Princess of Persia and Greece，Princess 啫，佢就系讲王子嘅啫。如果英文版，但系我觉得好正咯，因为佢同神敌对，所以佢咪魔咯，系咪魔君咯，其实佢系一个波斯嘅领袖。咁当时咧，除咗天使米迦勒 Michael 之外咧，系冇人去帮助但以理咧去抵挡呢啲波斯嘅领袖嘅。咁啊，当时咧喺但以理书10:21咧，就讲到米迦勒咧要将一部真理之书上面嘅信息咧系话俾但以理听嘅。其实咧呢卷书嘅信息咧就系有关希列时期嘅历史。讲起但以理书咧，好多研究但以理书嘅人咧非常嘅困惑嘅，因为咧但以理咧系出生于巴比伦同埋波斯时代嘅人嚟噶嘛，但系点解但以理嘅预言咧系差唔多去到希列时期嘅末期咧咁样？是吧，我哋中生是不是即係我哋又觉得好困难㗎嘛。咁係唔係后人加返落去㗎咁样。咁你知啦，我哋翻开即係传统教会，我哋接受唔到啲咁嘅解释㗎嘛。喂圣经可以俾人咁样加落去㗎咩吓，而且加落去咁成个预言嘅意思就失去咗㗎喇。咁所以呢，我俾大家睇一个图啊。咁呢个图呢就係讲到两约中间嘅历史。咁咧喺左手边咧系波斯，其实咧波斯国咧再左手边咧系巴比伦同埋马代嘅。咁啊，但以理咧就出生喺咧呢个巴比伦或者之前啦巴比伦同埋马代嗰段嘅时间嘅。你记得咧大利乌王啊，大利乌王咧就系波斯王嚟嘅啊，所以咧佢一路咧就喺嗰个时代嘅。咁但系咧我哋睇到咧。嗰、那個波斯之後咧，就去到希臘啦。希臘咧，大概係主前333年，咁一路咧就去到166年咧，就係叫做馬加比嘅起義。馬加比係咩人呢？原來當時有一個皇帝咧，佢叫做咧敘利亞王安提亞哥四世。咁當時咧，佢喺呢個地方咧就涉足咗咧猶太人嘅。佢係將咧一個豬啊獻喺祭壇上邊，咁所以咧對猶太人嚟講咧係一個極大嘅侮辱嚟噶，佢侮辱呢個猶太人嘅信仰。 咁所以咧，當時有個馬加比嘅人咧，就起義啦，啊，就反對當時嘅政權啦。而且咧，佢哋喺呢個革命裏邊咧，就好似頭先我講巴阿巴嗰個起義一樣啊，佢建立起一個王朝啊。嗱，呢啲聖經冇講，因為咧係兩約之間所發生嘅事，而兩約之間咧足足有400年嘅時間。咁後來咧就羅馬嘅政府啦，啊，63年嘅時候，跟住咧就係講到大希律啦，即係頭先我哋講起聖殿嗰個。咁啊，耶穌大概咧係6年啊，即係喺呢個圖裏面第6年嚟出世嘅。咁咧再右手邊咧，你4年啦，呢度講4年啦，咁咧跟住再右手邊咧就係講到聖殿被毀啦，啊，聖殿被毀係70年。咁頭先我所講嗰個巴阿巴起義咧，就呢個圖睇唔到啦，就去到130年。嗱，我想講乜嘢咧？我想講咧，原來神係掌管歷史嘅神嚟噶。如果神是掌管昔日的历史的时候，神亦都掌管未来的。你信不信啊？神是掌管未来。这个不是只是我们头脑上的信，而是我们从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事一一的应验和发生。弟兄姊妹，在第12章2節的但以理书里面，他启示以一个死人作最终的复活来作结。聖經話有得永生嘅，亦都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嘅。嗰啲因受逼迫而死嘅智慧人必要發光，如同天上嘅光。大家有冇留意啊？原來喺舊約裏面，但以理書12章呢度呢係特別提及到死後復活嘅經文嚟㗎。嗱，我哋成日話死後復活呢係新約嘅觀念，係咪？但是原来在旧约但以理书12章已经有这个死后复活的记载。相信死后复活好像天使一样，是当时受逼迫信徒一个最有力的盼望。但以理书12章3節上说，智慧人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这个天上的光使人想起在一个新耶路撒冷，神要照耀发光那个地，在那个地方，在那里不再有黑夜，不需要灯光和日光。下一张图，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到智慧人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在但以理书里面遥望到在启示录21章22到27節的那个的历史，那个神的计划。第四方面，主再来之前我们应具备的第四个心态，就是要发光，要发光直到永远。但以理书12章3節，智慧人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下半节说，那领许多人归于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你估牧师怎么会揀这节圣经的呢？你有没有估到啊？你有没有读？你有没有背过啊？如果你有背过呢，你都真的有那么上下历史的了。咁呢话说呢，浸信会呢係有助道会嘅。咁我细个呢就係返少年助道会嘅。少年助道会呢就有一句团训，就係但以理书12章3節，智慧人要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係用和合本嘅，但係呢度呢就和修本。但无论如何，呢节金句呢俾到我一个提醒。老实讲，以前我读的时候就没有将它联系于但以理神的作为的。我只是背金句而已。同埋讲到发光嘛，是吗？你知不知道以前浸信会呢，小的时候有发，不是发光，日光会。即是有没有听过啊？中山会听过日光会，可能都不知道有没有。即是我小的时候有日光会，即是有些小朋友那些聚会呢，那些崇拜呢叫日光会。咁呢度所讲到嘅发光呢，就係、是、照亮黑暗。智慧人呢就係嗰啲愿为主作见证嘅人。当我哋领人归主嘅时候呢，就会发光如星啦。得到传到永远嘅赏赐。其实呢一切 都是为着神得荣耀而作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最有永恒价值的事，就是同人分享福音，见证神在你身上成就的事情，要发光直到永远。人生呢，短短几十年而已，长则100岁，即是120岁啦，是吧？短则可以很短。最近呢，就有两位的弟兄姊妹啦，一位弟兄一位姊妹啦，他们都是40多岁就离开世界。我去参加主持他们的安息礼拜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他们不是那些很熟灵 的弟兄姊妹，不是教会的领袖，不是侍奉很多的人，但是他们的生命呢仿佛发光。为什么？原来他所接触的家人啊，他的同学啊，他的同事啊，一起来到他的安息礼拜里面去怀念他。昨天的安息礼拜明明7点钟才开始嘛，我想着12点3去到都很早的啦，是不是？12点半连诗。啲人话俾我听，原来佢朝头早9点钟已经坐喺度，啊，朝头早9点钟啊坐喺度，咁坐喺度做乜嘢啊？咁样，可能佢成班朋友就喺度倾翻啊呢、这个弟兄生前啊同佢哋生活嘅点滴。我睇翻咧，即系屋企人咧去将呢位弟兄嘅生命嘅故事写低嘅时候咧，我更加感动。当然啦，即系我唔系要高举人啦，但系佢对太太。佢對女兒啊，佢對太太嗰方面嘅家姐細佬啊，都係好照顧嘅。佢嗰啲同事同佢一齊做嘢，做咗30多年啊，都好紀念佢嘅。人生為乜嘢咧？咁我琴日講咗一句，我唔知道呢個弟兄有幾多身家，但係有一樣嘢係錢都買唔到。就是在他人生的经历的里面，他建立到很多友谊，他建立到很多 很重要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神将我们放在世上，不将我们接走回天堂。为什么？因为要我们在世上同人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关系，可能是你家人，可能是你配偶，可能是你的同学，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你在旅行时认识的朋友。我想起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独特的关系网，牧师不可以代替你去到那个地方去为主作见证，唯有你才可以有机会将这个福音，将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作为去同你所爱的人去分享。所以智慧人就是那些愿意为主作见证的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最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就是向人分享福音，见证神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事。总结我们刚才那四点，我们正处身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末世的征兆一一出现，愿我们能持守四个要，在你们的猫子有啦，不过这个都很清楚啦。第一，要谨慎不受迷惑，第二，要镇定不用怕，第三，要确信人是有不同的结局，第四，要发光直到永远。通常讲到这里就讲完了，是不是？但是牧师今天特别讲多个故事来听，不是故事来的，其实很重要。据说呢，撒旦曾经将一群呢在地狱的使者召集在他面前，他想派其中一位呢去到世上欺哄那些人去远离神。那撒旦就问了，哪个可以来？其中有一个流罗就上前说了，我去。撒旦就问他了，喂，如果我派你去，你会怎样告诉人听啊？他就说，我会告诉人听，这个世上是根本没有天堂的。撒旦一听到呢就摇头啦，唉，佢哋唔会信你㗎，因为每个人心中呢都对天堂有一个期盼，到头来呀，边个都会知道正义同埋善良係必然得胜㗎，所以你唔使去啦咁样。 跟住呢，另一个使者又走上前喎。佢比头先嗰个流罗呢更加阴森恐怖。撒旦就话俾佢听啦，喂，如果我派你去，你会话俾人类听乜嘢呀？佢话，我会话俾佢哋听，呢个世上根本系冇地獄嘅。撒旦呢又睇住佢话，哎，唔掂呀。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你的，因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良知的。一种内心的声音证明了，不仅善会胜利，而且邪恶必然会失败的，所以你都不用去了。那最后一个使者上前了。那这个使者呢是来自一个最黑暗的地方的恶鬼来的。那撒旦就对他说，喂，如果我派你去，你会对人怎样讲来毁灭人的灵魂啊？他就说了，我就会说给他们听什么啊？你估啊，不用急，不用急啊，还有时间啊。撒旦听到说，哎，这个答案正啊，你快点下去，快点下去。今日撒旦的诡计就是要我们听了道之后不去行动。教会在今年的圣诞会举办布道会路海中的平安，就是要鼓励我们听道之后要行道。我们不要再迟疑，今日就要为未信的亲友祈祷，今日就要报名参加全福音的行动，今日无论是派单张分享福音在亲友中作见证，总有一件事你可以为主而做，而这样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